众人拥拥驾驾，把肃顺架在前院。与此同时，有一伙当差就闯进屋里，把他的两个妾也生擒活打。存亡下令，凡是屋子里的东西不要乱动，因为这个东西啊，你不知道哪一件是有用的。等存亡到了前院，心花怒放，心里说话，都认为我是饭桶，怎么样，这事儿干得多漂亮，为国出奸的。准备外边准备囚车木笼，把肃顺和他的妾押往北京。那么肃顺被抓了，与此同时京里头干了些什么呢？京里头更忙啊，早就下了手了。京畿大臣文襄受两宫太后的懿旨和恭亲王的令箭，要抄肃顺的家，那边抓人，这边就抄家。那恭亲王把肃顺都恨透了，不把他家抄了是难出这口怨气。且说这军机大臣文祥领命之后，知会了有关各衙门，内务府的、大理寺的、宗人府的、九门提督衙门的、步军统领衙门、顺天府的，全都打了招呼。文祥坐着绿泥子大轿，各衙门的差人集合，浩浩荡荡开赴北京二龙坑劈柴胡同。这么多人这一来，这震动可不小啊，街上走道的老百姓、附近的居民商号，你看呦呦，干什么抄家？听说抄肃中堂的家啊，抄肃顺的家。哇，老百姓人山人海都前来看热闹，当兵是怎么撵也撵不散。文祥坐着绿泥的大轿，一直到了肃顺府前面下轿，舔着胸抱着圣旨迈过来的里头。这时候肃顺府上上下下的人都知道了，一个个吓得抖衣而战，面如死灰，谁还敢出来？那么肃顺的府里还有谁呢？这肃顺的原配已经不在了，他娶了两个妾，这两个妾呀，给他生了俩孩子，一个妾生一个，大的13岁叫袁善，二的8岁叫智善。这俩孩子他不懂事儿，特别这小孩子智善长得大白脸，跟他爹一模一样，这孩子还不怕事儿，一看他们家来了这么多人，觉得还怪有意思的，跑到院里来看热闹来了。且说文祥也不理会这些，迈步走进大厅，昂然而坐，吩咐了一声，凡是抄家的人都要听讯，我要讲讲话。人们都站好了，院里也是，屋里也是。文祥还比较正直一些，再看他面色阴沉。各位，咱们大家来是奉旨抄肃顺的家，但是我要说明，人犯家不犯，所以对他府里的人，也不管男女老少、上上下下，都不准随意打骂，听清楚了吗？扎！再有，所缴获的东西不准私自隐匿，哪一个要违背我的话不听，我告诉你们，我文祥翻脸可不认人，扎！好吧，去把肃顺府里的总管给我叫来。那总管呢，准知的非找到头上不可，衣冠整齐，在廊檐下等着。有人这一叫他，这总管进来了，吓得直哆嗦，给文祥磕头，参见大人。你是这儿的总管？
是。
好吧， 你们肃中堂犯的什么罪你知道吗？我有个耳闻。好，今天我奉旨前来抄家，不过你放心，不能难为你们府上的人，包括你在内。我问你一件事，肃中堂是有俩儿子吗？有。都在这儿吗？都在这儿。好吧，方才我说过，人犯家不犯，罪不及妻奴，明白这话吗？不管肃顺身犯什么罪，将来受什么处分，跟他的子女无关。所以你呀，到屋里去看看，把这俩小少爷找来，能带走多少东西就带走啊！马上离开这个地方，投奔正亲王端华的府里，懂了吗？奴才懂了。这时候文祥旁边的左领叫杨达，这杨达呢挺机灵，你听着，大老爷跟你说的话你听明白了啊？听明白，尽量能拿走的就拿走，懂吗？就懂了。哎呀，这个仆人一听如梦方醒啊，这是文德老爷积阴德的地方，那就是说一抄家再也不行动了，趁这机会还可以拿走点东西。千恩万谢，到了下边，这阵方寸已乱，赶紧找本房的账房师爷，又把其他人找来开个简单的碰头会。这些人一听时间紧迫呀，叫你拿你快拿吧，开什么会？他们哆着哆嗦，拿着斧子菜刀，到了肃顺住的地方，稀里哗啦把箱子柜全给劈开，先拿金银财宝，拿各种首饰，紧跟着又拿名人字画、玉石古玩，满满的装了两箱子。赶着手下这些仆人一看，哦，被抄家了，我们主人肃顺完了，得了，趁这机会不发个财，等什么时候？干脆我们也下手吧。肃顺府里的四五十人也吓个家伙，有的往嘎鸡窝里塞，有的往兜里揣，有的往腰里的缠，呵，明抢暗夺呀。他们正在屋折腾呢，文祥领着人进来了，一看太不像话了，哎，你们要干什么？哎喂，全傻眼了。文祥说屋里的人都不行动，哪个也不准走。他单提令把这个总管叫出来，把俩少爷给找来，那个东西都装好了，装了两箱子，抬出来，把这两箱子东西抬到廊下，经过文祥批准可以带走。另外把肃顺俩孩子叫回来，文祥一看心里也不是滋味，兔死狐悲，误伤其类，不管肃顺怎样，这俩孩子他不懂事儿。文祥动了慈善之念，扶着两孩子的头，低低的声音，孩儿啊，你爹是有才学的人，为朝廷也出过不少力，希望你们俩好好念书，要学你爹的才学，不要学他的脾气，好好听话，到你四伯父端华的府里头啊。走吧，杨达把他们送出去。
遵命。
杨达负责派几个人抬着箱子，那个管家带着俩小少爷转身去了。而且他们走了不提，文祥吩咐一声，凡是趁火打劫的全都给我抓过来，把肃顺府里这四五十人全抓来了，让他们把东西主动都交出来。这些人还有些不乐意交，这就开始搜查，要把刚才隐匿的东西全搜出来了。最倒霉的就是在肃顺府教书这先生，这先生也划了不少，不但叫人翻出去了，他自己还有点好东西在裤腰带上拴着，是一块玉石，据说这东西在他们家流传三辈了，当差的不知道，也认为他是偷的。 把这个东西也给没收了。这教书先生急眼了，喂，那是我的，那怎么可以没收？当差的哪管那个，啪就一个嘴巴子。我说你是教书先生，满嘴仁义道德，你怎么还干这事儿？你呢？你这也得没收。底下就是一脚。文祥一看，哎，不准打人，放了他吧，就把那块玉就给了他了。这时候有妇女的喊叫声，文祥就知道有坏人借机调戏妇女，马上传话，把调戏妇女者明正典刑。这么说吧，就幸亏文祥在这左一个不行，右一个不可以，把这混乱的局面算稳定住了。于是开始抄家，事先把组全编好了，最少的仨人，最多的六个人，不管几个人，当中有一个专门管监督的，他什么活也不干，背手看着哪个人把东西往兜里摔，那可不行。上下的人有的身手，有的记账，都是井井有条的。这文祥也没闲着，他领着一部分人专门检查诉讼往来的信件，这是主要的。他迈步到了肃顺的书房一看，呵，肃顺这书房是真阔气，真是金碧辉煌啊，又宽敞又敞亮，屋里的东西每一件都镶着宝石，是闪闪发光。最显眼的在书桌边上放着一人多高一只保险柜，那年头就有保险柜了，都是从外国进来的。文祥一瞅就知道肃顺往来信件肯定都锁在这里边，但是他又着急了，这玩意儿整不开，没钥匙，不会对暗码，那是连一点辙也没有，差人们七手八脚搬也搬不动，怎么办呢？文祥正着急呢，有个人给他出个主意，说大人不必着急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有个王老爷，那王老爷久跟洋人打交道，说是洋东西他都内行。文祥一听，对呀，耳朵里头也有这么个王老爷，马上派专人骑快马前去请他。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离这挺远，一半会儿回不来，文祥也不能闲着，趁此机会把书房做个彻底的搜查，就搜出肃顺不少往来的信件，一封一封在那看着。一会儿有人向他报告，王老爷来了，不但他来了，还领了一个洋人。这洋人呢，长得怪有意思的，穿着燕尾服、窄腿裤子、尖皮鞋，大蓝眼珠一转一转的。他往里走，把屋里的人全吸引住了。再看那个洋人还彬彬有礼，经过翻译的介绍给文祥施了礼，文祥也跟他握手。这王老爷说，这是俄国人，叫科德洛夫，他来帮忙的。文祥表示道谢。再看科德洛夫拿了一串钥匙，来到这保险柜前头，试了一个又一个，试了一个又一个，大概也挺费事，最后他把耳朵贴在这暗码这儿，一点一点拧，一点一点拼，人们闭住呼吸看去，这开锁还费这么大劲啊。哎，你别说，这科德洛夫有两下，也就是一顿饭的功夫，最后就瞅到五官舒展，乐了，啊哈，嘎嘣给打开了。文祥心中大喜，重赏洋人，也谢过这王老爷。他们走去咱且不提，单说文祥把保险柜打开一看呢，里边之前的东西可没有，一砸一砸都是往来的密札。你说这肃顺也是，有些密信你留这玩意干什么？没有，都在这儿搁着呢。这文祥命人左一摞右一摞全抱到书桌上，那块搜着，他仔细检查，不用多看，刚看了两封信，文祥的脸就变色了。 这心跳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。那时候文祥朝肃顺的家，他还什么怕？因为有件事情出乎他的意料之外。原来啊，北京这人就轰轰，官场之中也偷着议论，说肃顺有不臣之心。什么叫不臣之心呢？就想早晚有一天推倒皇上，他取而代之。另外还有一种传说，说肃顺为什么提拔曾国藩、李鸿章、左宗棠，为什么支持湘军、淮军，说他呀有一种阴谋，他扶植军事力量，早晚做到发动政变的资本。哎，总而言之吧，有很多的话都说肃顺图谋不轨。文祥也听过这种话，那时候认为啊无稽之谈，心说哪能吗？肃顺是满洲正黄旗的人，又受皇上的宠爱，他怎么能造反呢？真是流言蜚语，他一点儿都没信。但是今天通过检查这些信件，刚看了两封，就证实外边的谣言不是一点道理没有。首先他看这封信是吏部尚书陈福恩的，陈福恩落款没写本名，写了个代名。这封信言言夭夭，对当时的朝廷不满，在这言语之中也是拥护肃顺取而代之。当然他不敢公开那么写，都是言语，这在别人看来不懂，作为军机大臣的文祥一看就明白了。哎呀，咱再看第二封信，那是户部左侍郎黄宗汉的。这黄宗汉跟肃顺往来密切，在信中也指出朝政如何如何，言语之中也拥护肃顺独立。就这两封信就大逆不道，文祥再也不敢往下看，他把信合上，闭眼睛合计合计，哎，肃顺啊，这回你是一点活的希望都没有了，你怎么能干这些事儿？虽然这些人跟你没有公开说推倒皇上，言语之中已经说的一清二楚，他就感觉到事情重大。在这时候，有人又搜出两个账本来，都是肃顺府里的开支往来的明细账，文祥也亲自要过来，他就把抄家的事托付别人，马上顺调去见公王。一边走着，文祥就一边想啊，就通过这往来的信件，哎呀，不知道要株连多少人呢、啊、看看现在的形势，英法联军刚刚退走，国家内部日夜不安，刀兵四起，倘若在北京再发生重大流血事件，朝廷里面人心在惶惶，这江山够呛。文祥一想，要见着公王，无论如何顺说他，但能容人且容人，这事儿能压下就把他压下吧。文祥心这么想，咱暂且不提，就抄肃顺家这事儿，像长了翅膀一样震动了北京九城，老百姓都知道。但是知道可是知道，报的态度不一样，大致分成那么几种。一种幸灾乐祸，这些人多数都是跟肃顺有过节的，有的所谓受过他的欺负，有的所谓受过他的压制，是肃顺的仇人。这些人一听肃顺家被抄了，无不鼓掌称善，好，抄得好，这个大白脸也有今天，该，太该了。这是一部分人，还有一部分人跟肃顺不错，当初受过肃顺的提拔，今天一看肃顺得了这么个结果，心里头不太好受，最主要的 把珠连到自己头上，说这一抄家万一要牵连到自己身上怎么办呢？这些人有心打听打听又不敢，赶到外头气氛十分紧张，只有关上门在家里头唉声叹气等着倒霉。要不说这个老百姓的传言他不准确，酒饭茶社这些人交头接耳议论纷纷，有些人就是有名的万事通，其实他什么也不知道，白活的比谁都混。众位，你说铜钱贬值，银价高涨，这物价这么贵是怎么回事？不知道，都是肃顺干的，都是这小子毛病，这回把他家抄了，太应该了。对，就是应该，我们老百姓倒霉倒到他身上。现在菜一涨涨了多少倍，米价高涨，还叫穷苦人活不活了，这叫罪有应得。他们可不知道，肃顺耗尽心血，正在用云南铜制造新钱，这新钱一旦出来，物价就能稳定下来。可这件事谁知道啊？安县老百姓怎么议论咱先不说，单表本想。到了恭王的别墅建园，见着恭亲王奕欣，就把抄肃顺家的经过禀报了一遍，然后把这封信账本往桌上一摆。恭王也感到事情有点突然了，把肃顺这些密信打开看了几封，恭王的脸也变色了。原来恭亲王奕欣主张抄肃顺的家，什么意思呢？那就是找一找他的弊病，有什么犯罪的证据找出来，目的在于让肃顺翻不过嘴来，永远不能翻案。但是他没想到从密信之中牵连了这么多的人，他没多看就有几十人之多，而且这些人都是当时赫赫有名的才子，他感到扎手了，背着手在建园里头转了两圈，问文强：“你看怎么办？”哎呀，我在路上就想，但能容人且容人，恭王明鉴，不要株连的太多了。他突然想起来，像这种事情找我的智囊啊，他的主意和办法是最多。来了，去找曹玉英。